Please homage to the Buddha. Namo dasa bhagavado arahado samma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do arahado sammasambuddhasa. Namo dasa bhagavado arahado sammasambuddhasa.
这个问题是，有些导师让学生快速的、轻松也很容易的就过这个禅那的阶段，以便让他们有信心在他们的修行上，然后呢，过后再来重新再修那个禅那。但是呢，有些导师对学生的要求、禅那的要求比较高。要修直到他们满意，直到才给他度过这个禅那的阶段，哪一个方式是比较适当的？禅师的回答初步是，在佛陀时代呢，有两种修行者，一种是 Sukha Vipassaka， 就是纯观行者，一种是Samatha Yanika， 止观从止门止禅入门的行者。那这个纯观行者通常都从世界分别观入门，这世界分别观在清净道论里有记载。在这个苏西玛苏大这部经里呢，有记载许多的阿罗汉，他们是纯观行者，通过纯观就成为阿罗汉。这些尊者们呢，他们有足够的波罗蜜，单靠纯观就可以成为阿罗汉。但是呢，在佛陀时代呢，有些禅修者呢是先修禅那先，过后才修观禅。这一种行者呢，我们他是那个Samatha Yanika， 就是止禅入门，以止禅为车乘，为入门的修行者。那有些禅修者呢，只是依靠初禅，那么基于这个初禅他为基础，他修有系统的修学观禅，也成了阿罗汉。那么比如说须菩提尊者，他只是依靠他的慈心禅那，那慈心禅那只能到三禅，那基于他的慈心禅那三禅，他去修观禅，他也成阿罗汉。那么有许多经里呢，佛陀也特别的强调四禅，通过四禅为基础，再有系统的修学观禅，那么那行者呢也成为阿罗汉。那有赖于各自的波罗蜜和各自的内在的倾向，那么他们依各自的方法修学呢，都成为阿罗汉。那今天呢，是我们非常难的下一个判断，因为我们不能够读一个禅修者的心，他的波罗蜜不能掌握他的波罗蜜，禅修者自己也不能够确定是否自己有足够的波罗蜜。禅师问，你们知道自己有波罗蜜吗？这是很难判断的，所以最好呢就是修学止禅到满意，然后呢然后精勤的修直到满意的阶段为止。那我刚刚问禅师，就是说是否一定要由禅修者自己修直到他们满意？禅师说这是比较好的，这样子，那让他自己满意，那就比较好。最初在巴奥禅林，在开始的阶段，禅师只教的主要对初学者都着重在教导他们世界分别观，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想修学止禅。那对于有些禅修者呢， 这是可以的，因为通过世界分别观，他们就证得进行定的层次，然后产生非常强有力量的光明，足够让他很惊奇的修学观禅。但是呢，有些禅修者呢，当他在修学世界分别观的时候，他的智慧之光不够明亮，他要去辨析那个色聚的时候呢，不能辨析得很清楚，他有困难。比如说，如果他要辨析那个色聚里的命根，或者是他的时数，或者是男性根、女性根等，他辨析不来。那么接着呢，如果在修这个明业处的时候，观明法的时候，他也不能观得很清楚，只能够整组的观。但是呢，像33个明法、34个明法，哪一些34，哪一些33，差别在哪里？他们不能够清楚的去辨析，他们的智慧之光并不足够去辨析。那么在修缘起的阶段，有些禅修者因为智慧之光不够明亮，他只不能够，最多只能够看到自己在母胎，要跨越母胎那个层次呢，他也看不到。所以有些禅修者就这样耽误，就这样子卡着修一个多过一个月的时间，都无法看到过去因。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教导他们修这个止禅。那有些也因为在这个修明色法内在外在，比如说修不管是有情世间还是无情世间、去世间啊，他就看到一个时候呢，他能够所有的目标看过去呢，都全变成色聚。那个时候一旦一切目标都变成色聚的时候，他要修学止禅又变得非常困难。比如说他修学这个地偏的时候，那个地偏的那一个圈那个目标，地偏的目标那个圈也变成色聚。他修白偏的时候，那个白偏的那个光圈也变成色聚，变成他非常，这种情形非常能教导他们成就这个止禅。所以然后另一点呢，也是在因为要引导禅修者在这方面确定他到底是哪样的根性，也这是困难的，因为我们无法，我们没有查，不能查他们的，没这个能力去查他们的这个的未来，他会怎么样，他应该走哪一条路，然后也不能查他们的心，到底他们的潜质、他们的根性如何。所以一般来说都是整体的教他们修学止禅先。那在很多经里面呢，佛陀都是教导先修这个四禅先，然后借这个修禅的力量来体证这个四圣谛的。所以很多经都是那样的，都是以这个四禅为基础，然后可以修学这个四圣谛。所以佛陀有教很多方法都是以四禅入门的，但是呢，那个四禅的境界呢，必须是非常的光明，非常的明亮，那而且呢，必须非常的稳定，不因为内在外在的目标而动摇，要很强，很有力量，这是很根本。所以也就因为如此，我们通常都教导禅修者呢，要维持很强的这个四禅。那四禅比如维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直到他的四禅境界很深很强，然后才去修学观禅，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很轻易的去观照到究竟明色法，观照到缘起，能够很有系统的修学观禅。在过去的这个在美国的禅修营，有一个禅修者，他正在做着他的这个博士论文，在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这个止禅和观禅。那带着这样的心，他来修禅。那一般上呢，禅师都会教到大家禅修者修学这个止禅，这个 入出习念到四禅，然后三十二身分、白骨观、白篇，然后到八定。那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教他呢，是这样开始是这样教，但是没有时间教导他其他的止禅的业处，因为那个时候感觉上时间是定，那个时候是很紧闭的，因为时间已经定下来，只有四个月的禅修期，所以基于这个白篇，所以的基础，那禅师教他修这个观禅。那开始的名色法呢，还是可以轻易的能够观到，但是到缘起的时候呢，他的四禅的力量就不足够了。那他要不能够很清楚的观到无明贪爱，无明爱取，比如说这个业的能量，那就比较困难。然后这样子尝试了一个星期过后呢，他不满意，因为呢他在研究他的这个博士论文，所以他要很清楚的观照那个缘起。但是所以当他不能很清楚的分辨什么是无明，什么是贪爱，什么是执取，还有那个行业等，那么一次他这样子观的时候是一个状态，然后下一回再观还有另一个状态，他不能很清楚的确定辨析。所以呢这时呢禅师又教他十篇，每个十篇修到八定，然后呢再教他修神通的修法，那个十四自在。那通过这种修法呢，在佛陀时代也存在的，也有记载。那有些禅修者呢，就是修了十篇八定那个四梵住，就是四无量心的修法，然后佛随念呢，死随念等等，然后呢才修这个观禅。那有些禅修者呢，在佛时代甚至修了十篇八定，还去修五种世俗的神通，过后呢才精勤的修学观禅。那这种系统也是有的，也是在清净道论里有记载。于是呢禅师就教导他修这个宿命通。那么通过这个宿命通的修学呢，他在一个禅坐里呢，就能够看到很多的过去式。所以这样子的禅修者也是有的，他的四禅单单靠四禅的力量还不足够于让他修学这个缘起。这问题是，是否对于禅修者来说，他们需要去检查他们的有分的镜子，就是他一门和那个禅相，以便能够度过这个禅那的这个阶段，这个禅那修学的这个阶段？那禅师回答是需要的，这是需要的。这是因为在相应部里呢，这个六处品里呢有这样的记载，那有赖于这个有分一门和这个法的目标，那这个意识升起，这个这方面呢就是这样子，这个有分一门和这个法目标，以这个基为基础呢，那个意识会升起，所以先要能够辨析这个有分这个一门和这个有分心和这个法的目标，然后才能够去辨析这个意识。这个五禅知，如果要辨析五禅知，五禅知是跟这个意识 Manovijnana 相关的。所以当我们在修学止禅的时候，也是需要修观禅也要能够这样辨析的。所以你要能够辨析这五禅知，你要先能够辨析这个 Bhavanga 这个一门这个有分心的，然后呢也要能够辨析这个法的目标。这个法的目标呢，或者他们也翻译成法尘，它基本上是比如说你这个修学这个偏注定的那个目标，或者是那个四相 入住习念阿那帕那的事项等，这些都属于法的目标。除了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色彩，耳朵听到的声音，然后那个香味和触等的目标以外，其余的目标呢，全除了这个色声香味触的目标以外，其余的所有的目标都属于法的目标，就是法尘。所以对于初学者来说，他要辨析这个有分心并不容易。所以佛陀在这个真知部里面呢，有教导说，比丘们啊，心是明亮的，是光辉的。那什么是心呢？著书有如此的记载，这里所指的心就是指有分心了。那著书在这里还给详细的多种的答案来解析。好，那在心里，心是否有色彩呢？禅师问你们，现在都在修，都在观，那到底心有色彩吗？你怎么想呢？其实心是没有色彩的，色彩是色法。那么这个心是明法，明法是没有颜色的。但是为什么佛陀如此的教说心是明亮的呢？那是一种比喻的教法，间接的教法。因为每一个心，特别在我们的心所依处所升起的心事，它都会升起心生色聚。这个心生色聚，如果你辨析的话，它有八种色法组合而成，这个大家都已经熟悉了，地水火风色香味食触等等。那么在这八种色法之中呢，有一种就是叫做色，就是颜色。那每一个色聚都有它的颜色，所以在这个有分心也一样，有分心也是在心所依处升起，这个有分心也会升起心生色聚。那每一个心生色聚，依有分心而升起的心生色聚，都有八种色法。而这个八种色法有赖于这个有分心的慧根的能力的力量，而产生它的相关的色彩。如果那个慧根，有分心的那个慧根是很强的话，那个色彩就非常的明亮，非常的光辉。所以这个有分心的状态将会造成那个光辉，那个心生色法的力量是否是非常的明亮或非常的光辉。如果智慧根是比较弱的，那它就没这么明亮了。好，那这个呢，这些色彩全部集合在一起呢，在我们的心所依处那边升起，那么因为有分心所升起的那个色聚，在心组合起，他们的色彩组合起来，在我们的心所依处那边升起呢，看起来就像一个镜子，一面镜子一样。而我们的这个心生色聚，它本身呢，有着其中一个成分叫做火字。这个火字或者火界，它能够产生新一代的色聚。这些色聚呢，它的这种色聚就是十劫生色聚，它们的色彩呢也是非常的光辉，非常明亮的。所以这种因为有分心而升起的心生色聚，再加上这个心生色聚所升起的那个十劫生色聚，所以心生色聚和十劫生色聚它们的色彩，它们的颜色组合在一起，在我们的心所依处里，那就产生非常明亮的像明镜。那每一种法的目标，就是这个法尘的目标，都在我们这个一门这里显现。所以在这里依靠这个一门，你可以辨析这个五禅之，那也可以说你体证，也可以说你看到这个法的目标了。在阿努巴达苏达这部经里呢，佛陀有解释 这个舍利弗尊者的修行经验。在舍利弗尊者证悟成为出果圣者过后，他努力的修学了两个星期，然后才成阿罗汉。那在这两个星期之中，他非常精勤的修学止禅和观禅。那这次他用的方法呢，是叫做 Anupada Dhamma Nupassana， 就是观照这个禅那法明法，一个接一个的观照。比如说他修这个地篇，他修到初禅，那初禅有34个明法，在这个地篇的初禅有34个明法，他个别的去观照这个明法为无常苦无我的，很有系统的。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一个禅修者要做到这一点，要去观照到他要掌握这个意识，那他只先掌握这个一门，这个以及能够看到这个法的目标，然后呢他在掌握了这个一门和这个法的目标过后，他再去观照他的意识和跟意识相关的心所。所以跟着这样的教学，他能够他先辨析他的有分心一门，然后也去辨析那个偏处定的目标，就是那个四相，那个偏处定卡西纳他的四相，然后呢他再能够去辨析那个34种禅那明法，然后一个一个的辨析。比如说他辨析这个处帕萨，然后为无常苦和我过后呢，他又一个其他的接下来的一个一个的心所，一个一个的去辨析每一个明法，一个一个的去辨析，然后呢他又再次建立他的定力，建立二禅，这个地篇的二禅，那么再辨析出定辨析这个二禅的这个明法，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辨析。他就是这么的修，直到修到这个无所有定。但是呢过了无所有定，他在修这个非想非非想定的时候呢，他尝试去观照那个明法一个接一个，但是呢却做不到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在非想非非想定的时候呢，那个明法是非常微细的，太微细了，所以呢他只能够整体的去辨析这个明法，却不能一个一个个别来辨析。所以这种整组的辨析呢，叫做 Galapa Samasana， 这种组合的这个辨析法。所以只有佛陀能够对非想非非想定这个禅那的明法一个一个的辨析，只有佛陀的心才有这个能力啊。只是说一个一个明法个别的抽出来的辨析法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系统。所以如果你要清楚的看到禅那的明法呢，你需要先辨析这个有分心这个一门首先，然后呢过后呢再辨析这个四相，这个禅那的四相，然后呢你再进一步的就能够清楚的去辨析五个禅支了。这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一个禅修者心有融进去禅那，然后作为导师应该问些什么问题，用些什么字眼去问，去确定学生的境界。禅师回答，一般上呢在初学者的阶段呢，他们不能够入定太久，也无法维持很好的安止定太久，所以只有通过长时间的修行的人才能够入定很久的，才能够真的入定很久。所以在开始的阶段呢，导师是不应检查太多，只是鼓励初学者叫他尝试去维持他的禅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 如果超他能够维持禅定超过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去确定一下检查。那么在这个大波涅槃经里呢，有提到一个故事，就是关系到这个不过沙地一个外道修行者，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是一个修行者。那他在这个支那教里呢学到这个八定，那就是他入定的时候呢，有一个时候入定有500辆的那个牛车经过，弄到那个尘埃都盖完他的身体，但是呢他却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而这是在大波涅槃经里面所记载的故事。那佛陀接着也有讲解他自己的体验，他说有一天他坐在这个树林里的时候，靠近这个农地的树林里他打坐，那这个农夫呢在耕他的耕田，那佛陀那时尝试在做行禅，那佛陀呢是在行禅的时候呢入定，那佛陀呢是入一个定，至于这个定可能是禅那，也可能是阿罗汉这个果定，也有可能。那个时候呢佛陀在行禅的时候呢入定，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打雷闪电打雷呢，把那个打在这个也有一些羊啊什么死了，但是呢佛陀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所以这个在定中呢他的目标就纯粹只是那个禅定的目标，不会是其他的目标。我们有六种心路过程，眼门心路过程他取的目标是色彩，耳门心路过程取的目标是声音，鼻门心路过程取的目标是香，就是我们鼻子嗅到的香，然后十门心路过程取的目标是味，然后我们身门的目标取的是那个接触，所以这个是五种。然后一门呢取的目标那就是法了，所以在这个禅那呢，如果一个禅修者还听到声音，那其实他是从短暂中从禅那中掉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听到声音的时候是耳门心路过程升起，那紧接着耳门心路过程升起也有取那个声音为目标的一门心路过程升起，那个时候呢那种一门心路过程是另一个心路过程，不是禅那的一门心路过程。那但是呢佛陀能够很好的掌控自己的心，所以佛陀入定的时候可能是禅那的定，这里没有清楚的说明，可能也可能是阿罗汉的果定。如果是禅那的定，那就只是禅那的目标，如果是阿罗汉的果定，那目标就只是涅槃。但是呢它不会是这个灭尽定，因为灭尽定不会升起心生色聚，所以在走行禅的时候如果他是不可能入灭尽定的。所以无论如何呢，那接着禅师还会讲另一个故事。当一个禅修者能维持他的禅定，你可以问他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你可以这样子的检查。但是呢有些禅修者呢很非常非常的聪明，他们去问其他的有经验的禅修者，然后呢他说没有声音。如果他不老实的话，这是非常难教的，不老实不诚实的学生是非常难教的，如果是诚实的学生就可以教导他。 但是也有另一个故事，是关系到目犍连尊者的故事。那个时候呢，目犍连尊者已经证悟成为阿罗汉，然后他又在重新建立他的定力。这种定力呢叫 Anicca Sammapatti， 就是根据著书说，这种就是四禅的定力。在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四禅里呢，他说，他报告说他有这个问题，他听到声音，听到那个大象的那些喊叫的声音。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在那个时候，频婆萨罗王他的大象群呢，在河里玩耍嬉戏，互相的攻击，我在玩耍，然后这个撞击的时候呢，发出很大的那些声音。那他在那个定中，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报告他遇到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呢，那个目标，那个声音的目标是非常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大声，所以这个目标撞击他的耳门，也撞击他的意门，所以这让他出定。那个定力，但是呢，那个禅定的目标依然存在，所以他又在建立他定力，又在入定。所以这个心路过程是非常快的，如果没有检查的话，那可能会以为是在禅定中听到声音，但是呢，其实是非常快速的转换过程，就是说在两个禅定的过程的心路过程之中，升起了短暂的耳门心路过程和以声音为目标的意门心路过程，然后所以就让他听到这个声音。所以这个耳门心路过程跟以声音为目标的意门心路过程呢，就升起了，所以他就在感觉上就是在禅定之中听到声音，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出定了。这个问题是一个禅修者带着很明亮的禅相以及遍布全身的智慧之光入禅定，这个是很清楚可的，可以确定的。但是呢当这个禅相和这个智慧之光融合的时候，如何确定一个人是在禅那中？禅师说，还没有入定以前呢，你应当先检查你的，确定你的这个呼吸跟禅相是否有融合。开始的时候呢，那个智慧之光可能在左边右边各个部位出现，那个时候呢很容易检查，很能确定到底这个呼吸跟这个禅相是否有融合。如果有融合的话，那融合的好呢，那入定的时候呢，心就好，仿佛好像在这个禅相里，那么禅修者甚至会以为全身都被禅相包围。那这个时候呢，重要的是不要去检查太多，也不要去理会到底智慧之光有涵盖全身有多明亮，应当只是鼓励学生如何维持在定中，让心愈来愈深，那这个心的定力愈来愈深。那当定力愈来愈深的时候呢，禅修者就不会觉察到到底这个智慧之光或禅相是否涵盖全身与否，他就不会了，那他就只是长时间的安住在这个定中而已。 Then the next question, is that possible that when a yogi enter into jhana, the yogi's eyelid still keep on blinking? 禅师念了一段巴利文，来自这个阿毗达摩达桑卡哈是阿毗达摩议论，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安止定，也就是禅那或者道定和果定，他们能够 维持原来的姿态。比如说，当一个禅修者坐着的时候，他的禅定的定力可以维持他坐着的姿态不动。如果是走着的时候他入定，那他的禅定的定力可以让他维持走着的姿态不动。如果他睡着的时候，躺卧的时候呢，他入定，他的禅定的定力可以维持他躺卧的姿态长时间不动。而如果是站着的时候入定，他禅定的定力可以维持他站着的姿态不动。但是呢，在这个禅定之中，他不会升起新的身体的这个姿态。所以这个在禅定中，他的禅定的定不能够让他升起新的姿态。比如说如果是坐着，他就不走等等，他就改换身体的姿态，是不会的。所以如果说他的在入定的时候呢，眼皮在跳动的话呢，那是另一个一门心路过程所促成的，那不是禅定禅那的心路过程所促成的。因为禅那的心路过程产生的是有跟它相关的身表，那么比如说坐着，它是维持坐着的那个身表，那么如果是他的眼皮在闪动，那是另一种身表，不是禅那的定力所产生的身表。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个禅修者，他真的在那个时候有入定的话呢，那是因为他的禅定并不稳定，他不断的从禅那之中掉出来，造成他的眼皮在跳动。所以那是如果他真的有入定的话，那是他的禅定不稳定的缘故，才会有这种现象。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当一个禅修者他检查他的有分一门的时候，那他说他只看到禅相很大，他只看到一片明亮的光明，那是否是好的？那禅师回答说，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汽车的那个左右的镜子？那镜子是非常的小，但是呢后面的车子是非常的大，但是呢你却能够在镜子里呢看到那个车子。所以不管是大和小，那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都可以，即使是那个偏处定的那个禅相是非常的大，但是呢都能够在有分心里一门里，有分一门里呢能够看到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清楚的去观这个禅知了，在这个有分一门里去看这个禅知的，这是可以的。那接着又问，如果禅修者他只是描述他看过去那个心所一处那边，他只是看到这个禅相，但是呢他无法分辨有分一门跟禅相，那是否是可以的？禅师回答说，我们不应当在跨界或者是避开这个跳过佛陀的教学系统。那么根据佛陀的教学系统呢，我们教导学生修学，让他依次第的去观照，去这个检查这个禅知。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从禅定出来呢，我们引导他看心脏那个部位，去留意心脏那个部位。那么这个过程有些时候呢也用了两三天的。那在那个时候，当他能够很清楚的辨析那个有分一门的时候呢，再叫他去看里头的那个目标，就是禅相。如果直接就叫他观这个有分心、有分一门和这个禅相呢，他有时会混乱，那要教他一个一个的观。一直到禅修者能够分辨这个有分一门和这个禅相的差别之后呢，才引导他们观照这个禅知。因为如果他不能够清楚的分辨有分一门跟禅相，那不要让他借着去观那个禅知。 因为这样会有问题的，因为往后在其他的过程，比如说要观眼门的过程、耳门心入过程，还有相关的那个意门等呢，在这个整个未来的修学过程呢，他如果这个时候有分意门和禅相不能分辨的话，那么往后的许多的过程呢，都会有问题，都会困难了。接着问题是，如果那单单看到这个光明是不足够，那禅修者要如何才算是看到了有分心？那禅师回答，基本上呢，你要再鼓励那个禅修者再重新培养他的定力，然后呢，直到他能够入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然后呢，他的那个智慧之光非常的明亮，然后引导他，那个时候呢，才鼓励禅修者去关照他的那个有分一门。那没有，如果没有能力分辨这个有分一门的禅相，然后他的心混扰的话，那如果是持续的话，就会有问题。因为接下来所有的明法的升起呢，都有赖于那个有分一门。如果没有能力分辨有分一门和这个禅相，或者是那个一门的目标，那是很困难的。其实呢，做导师的是不去去在这个时候呢下判断，主要的是就是要他分辨那个有分一门跟禅相，他必须能够分辨。那么他必须重建他的智慧之光啊，怎么能够安排他的那个，怎么才叫做他的水平呢？基本上就是要确定那水平，就是要能够分辨有分一门跟禅相。哎，他要一而再的累积，再重建他的定力，直到他能够分辨有分一门跟禅相。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禅修者他检查他的有分心的时候呢，他看到很明亮的光，但是很快这明亮的光又盖在他的脸上，出现他的脸上，这是否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不是，他应该如何做？禅师说这是不 OK 的，因为呢，这个是智慧之光，智慧之光跟有分心是完全是不同的目标。有分心的一门呢，是在我们的心所依处，也是心脏的那个部分。那么对于有些禅修者来说呢，他的智慧根非常的强，那么因为智慧根很强的缘故，他的智慧之光也很强，但是这个是偶尔才有的状况。但是呢，为什么智慧根会很强呢？这有赖于他的业，业产生这个有分一门。所以有些禅修者呢，他的业是非常的强的，比如说是慈心禅的进行定，或者是其他禅那的进行定，或者是观智的力量。那么这样的业呢，那么都是这些业呢跟禅定的智慧相关，或者是跟观禅的智慧相关。那么当他们产生那个有分一门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呢，那个他的相关的那个禅定的智慧或者是观禅的智慧非常有力量，所以有些禅修者呢，他的有分一门就非常的明亮了。但是也有一些他是有分一门的状态是比较弱一点的，因为他的如果是智慧跟那个比较弱一点的，那个他的有分一门就比较弱一点。所以每一个人的有分一门的状态并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应当说要接受所有的人的有分一门都是一样的，我们不应当如此的认为。接着他的问题也是，当在观这个有分心的时候，有些禅修者报告他没有看到心脏那个部位的状态的有分心，反而是看到脸上的这边的一些光明。那么禅师回答，那只是智慧之光而已，因为定力呢不够深，以便观照这个有分心一门。那即使是有些禅修者说他能够入定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乃至五小时，我们都不可以接受他的 这个报告。那如果真的是安止定的话呢，那说不定过后几秒钟内呢，他就能够清楚的再看到这个有分心一门呢。所以如果不能够看到的话呢，我们不应当接受说他的是真实的安止定。接着这问题是说，在这个如实之间，你又说到这个清净道论有记载说，禅修者呢同意可以通过这个反照，也就是维曼萨反照这个呼吸的这个方法，来让呼吸在心里显现得更清楚。那是否禅师能够详细的解析这一点，也是否禅修者能够用这个方法让不怎么明亮的禅相变得更明亮。那这个呢是一种审查的方法，这个是一种决心跟审查，这个为蒙萨是一种审查的方法。然后当专注在禅相的时候，这一种审查，如果呼吸不怎么清楚的话呢，禅修者去审查自己，告诉自己我还在呼吸。只有七种人没有呼吸，那就是死人，在母胎里的孩子，在水里的人，或者是那个已经不省人事的人，入四禅定的人，梵天神，还有入密境定的人，这七种是没有呼吸。我不属于这七种人，这种众生之一，所以我还在呼吸。但是呢，却因为我的智慧根不够强，很弱的缘故，我感觉不到这个呼吸。所以通过这样子的反照呢，在这个鼻孔或者是这个人中上端的等待，那么通过这样反照过后，很耐心的等待，那呼吸就会再次的显现在心里了。接着问题是说那就是说是否是因为正念加强，通过这个反照让正念加强的缘故，让禅修者能够看到清楚的看到呼吸呢？禅师回答说，是的，因为这个 Vimansa 这个品质呢，它是一种智慧，是这个慧根，那么慧根弱才不会感觉到这个呼吸，所以如果这慧根有加强的话，是可以感觉到呼吸的。那又问，如果这个维曼萨是否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增强我们的这个禅相呢？禅师回答，这是指什么呢？因为基本上呢，这个审查也只是说我还在呼吸而已，只是这样子的反照而已。而接着的问题是说，那是看来是正念和这个智慧根增长，让一个人看得很清楚那个呼吸，是否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反照所增强的正念跟智慧，让我们的禅相更明亮呢？他说，这其实禅相更是否更明亮，其实是有赖于定力，不依靠我们这个去审查，因为如果我们去探索去审查的话呢，那定力反而可能会掉下来的，会减少的。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呢，要知道五根是需要培育的，是很重要的，信心很重要，精进也很重要，正念也很重要，定力也很重要，智慧也很重要，所以这五根呢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五根之中呢，请你们特别去培育这个正念跟定力，因为正念很强的时候呢，定力也会跟着提升，然后定力很深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禅相、偏坐相、取相跟四相也会跟着升起了。
谢谢您的鼓励。一旦没不念 Asavakayam Vahan Hodu Idhami Bunyan Nibbana Sa Pachaya Hodu Idhami Bunyan Savasadhanam Pajima Desabhi Mesama Punyabhagam Labandu